以色列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真主党据点密集被炸。台籍女疑犯或者将会引导中国，菲律宾绑架案再引发关注。新加坡世纪贪腐案上缴38万赃款。康明海讲述中国监狱苦难，外交部话大话抹黑。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9月25号星期三。在节目的结尾，我们会分享一位健康520用户的真实故事。他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胆固醇由160下降到120。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有类似的健康困扰，就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结尾的这一段分享。综合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在当地23号清晨起开始轰炸黎巴嫩。以色列軍方表示，當日累計攻擊黎巴嫩南部和東部1600個真主黨據點。據黎巴嫩衛生部24号說，以色列空襲真主黨目標，導致黎巴嫩死亡人數已經達到558人。以色列今次襲擊目的是有效攻擊真主黨。值得一提的是，據 X 帳號羅翔發文表示，在以色列空襲中死亡的拉德曼部隊高級指揮官阿基勒，他先前在科技爆炸事件中曾經被炸傷，出院之後立即召集手下部署報復行動，因為對港機亦都爆炸，通訊困難，逼到真主黨唯有全體集會。而以色列獲得情報之後，出動 F-35 戰機發射飛彈，精準攻擊會議地點。阿基勒同20多名指挥官当场身亡，真主党主要领导层几乎被歼灭。据传有2名真主党官员，包括负责几十亿美元国际捐款同投资的真主党财务总监，背叛出走到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列维在24号举行的形势评估表示：我哋绝对唔能够俾真主党有喘息的机会，我哋将会继续全力作战。今日我哋将会加快进攻行动，增援所有部队。目前形势需要各条战线继续密集作战。X 账号以色列战争上传咗真主党弹药库被破坏嘅影片。喺影片里边，真主党弹药库发生剧烈爆炸，火焰所产生嘅光将夜晚变成日头。真主党23号晚向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发射大量火箭炮。以色列在海法启动铁穹系统之后，大量拦截真主党的火箭炮，很多民众并没有彻底躲避，在高处捕捉铁穹大量拦截的画面，甚至在自己屋企露台看铁穹所发挥的威力。反导弹系统不断将火箭炮击毁，形成一阵又一阵的火光。以色列亦都是时隔18年首次在海法地区发出防空红色警报，部分居民听到警报之后亦得到避难所避难。但是因应冲突升温，以色列23号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警告全以色列平民都可能会受到攻击。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 YNET 报道，以色列政府23号紧急投票通过全国紧急状态，比以色列国防军负责民防的后方司令部获得更多权限，包括主动向民众发出警报和命令，以及更有效地管理潜在威胁。该紧急状态令将会持续到9月30号。不过以色列时报就指出，以色列中部和南部的学校和工作仍然如常进行。由于可能全面开战，除了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附近候命之外，美国亦都开始增派部队前往中东，应付各种可能情况。 CNN 军事分析师 Cedric Layton 表示，有好几种可能，其中一种是特种部队，很有可能是为了撤离当地美国公民，也都有可能是派空军或者海军。至于派哪一种部队去中东，美国五角大楼就守口如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持续呼吁黎巴嫩人远离被封锁的真主党目标设施。黎巴嫩南部平民唯有带同家眷开车撤离，升级的冲突 滋长的仇恨都是现在进行式。黎巴嫩南部大城市的主要干线交通几乎瘫痪，每部车都载满迫切想撤离的老百姓。逃难的民众表示，他们袭击了我们旁边的房屋，我们的大厦都摇晃，我们的压力很大，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离开。我们来这里因为有通知说这里安全，情况非常惨，爆炸就在旁边发生。有些住在靠近以色列边界的居民原本想着打死都不走，但是为了小孩的安全着想，也都唯有改变心意到庇护所。卡塔尔和埃及同声谴责以色列的攻击，警告地区战争风险更大。但是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并非向你们黎巴嫩开战，而是针对真主党，不要被真主党危害你和你所爱的人的生命，不要被真主党危害黎巴嫩，请立即远离危险。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每日社论表示，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也都必须要明白，国际社会的批评也都会随之而来。我们已经听到世界各地谴责黎巴嫩平民伤亡的声音，但是这些批评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真主党使用人肉盾牌犯了战争罪。以色列国防军多次警告黎巴嫩平民撤离真主党匿藏武器的地区，但是这项警告并不是总是受到重视。真主党的策略是匿在无辜百姓的背后，希望可以在无可避免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赢得同情。但是以色列不能够被这种策略阻吓我们，我们必须坚定立场，要知道我们的行动是正义和必要的。六月发生的中国人到菲律宾被绑架杀害事件令人震惊。近日参与绑架的犯罪疑犯李娜在南韩被捕，因为中韩之间有引渡条例，预计这名女子可能被送到中国。不过有报道指这名女子持有台湾身份证。学者分析当中涉及的中韩关系、韩台关系和中台关系。今年六月，两名中国医疗器材公司高层、姓夏的中国公民和姓孙的美籍华人接到自称是李娜的经销商邀约，前往菲律宾洽谈生意。两人在抵达当地之后被绑架，六月二十四号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被撕票。这段期间，被害人家属应绑匪的要求向绑匪汇款新台币1340万的赎金。当地警方通过相片确认其中负责邀约两名死者的女疑犯李娜是来自台湾，但是案发之后这个人就下落不明。六月二十二号，李娜在南韩被捕。据新浪网报道，李娜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真实姓氏是姓陈，出生年份是1980年，出生地是台北市。据了解，南韩警方逮捕李娜之后，由于中国和南韩之间有引渡条例，不理疑犯的国籍可以互相引渡，因此李娜将会被引渡回中国。对于中国向南韩引渡台湾公民这件事，本台记者采访了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他表示，有关中国和南韩之间的引渡条约不理疑犯国籍可以互相引渡的讲法并不是完全准确，因为根据2002年生效的中韩引渡条例，两国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引渡对方国民，但是国籍问题仍然是引渡的重要考虑。但是中韩条约准许在某些严重案件引渡对方国民，所以为李娜的引渡提供法律依据。至于李娜持有中华民国护照而且是来自台湾的身份，将会带来政治和法律上的争议，所以南韩当然会以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为理由，视台湾居民是中国公民，因此不会因为他的台湾身份而阻止引渡。何况南韩会倾向根据法律程序处理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引渡请求，所以在目前中国和台湾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南韩为了政治考虑应该会依照条例进行引渡程序。 这件事会对中韩、两岸和台韩之间有什么影响？陈文甲分析说，李娜案将会对中国、南韩和台湾三方关系产生多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韩关系来讲，这次引渡事件体现两国司法合作的紧密性，因为根据中韩两国签署的引渡条例，南韩在李娜案件遵守条例规定，显示出南韩愿意在重大刑事案件和中国合作，对于两国的司法合作和双边关系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加强双方在法律执行方面的信任和合作。二是对两岸关系来讲，这件案将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因为李娜持有台湾护照，所以具有台湾身份，将会成为两岸政治敏感话题。这件案中国将它视为疑犯，而台湾社会会认为是一个涉及台湾居民的政治事件，自然会引发台湾内部对中国司法管辖的抵触情绪，进一步激发两岸在国籍、司法和政治上的分歧。三是这件案亦都将会对台韩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南韩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将李娜视为中国公民，并且根据引渡条例将它移交给中国。这个做法将会引发台湾的不满，并且造成一定程度的政治摩擦。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仁9月24号在法庭承认以公务员身份收取贵重礼物，被判五项罪名成立。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易华仁最广为人知的事迹之一，就是协助将一级方程式赛车引入新加坡。观察人士认为，这件案是新加坡历史上最具政治意义的审判之一。预计在明年11月举行的大选之前，这件案亦都可能破坏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声誉。易华仁涉嫌收受两名商人贵赠的礼物，包括马来西亚酒店大亨和明星赠送的热门运动赛事和表演门票、多哈四季酒店住宿、搭私人飞机飞往卡塔尔、飞返新加坡的商务舱机票等，总价值$310,000。控方补充说，易华仁已经将他获取的所有好处交出380,000新波币给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以高薪、廉洁和有效的公务体系著称。新加坡总理王循才曾经表示，人民行动党的反腐败立场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当地媒体报道，新加坡上一次有官员涉及贪污被起诉受审的，是1975年时任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王循文，他被控受贿超过$600,000。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去年发表的贪腐指数，新加坡位居全球最廉洁国家的前五名。星期一，被外界称为人质外交之中的人质，被中共逮捕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向媒体讲述了2018年他在北京被捕的情景和被中共囚禁的经历，他形容感是最折磨人、最痛苦的事。24号，中国方面回应说，康明海的指控是大话和诽谤。据法新社9月24号说，康明海曾任驻北京外交官，曾经担任国际危机组织智库顾问，直至2018年12月10号被捕。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被监禁接近三年。2018年，适逢中国华为集团老板的女儿曼曼周应美国要求在加拿大被捕，就在这个时候，康明海在中国被捕，也都同曼曼周一样，在2021年9月获释，回到自己的国家。迈克尔·科夫里格，也就是康明海，星期一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联合国的标准是隔离时间不超过15日，除此之外，敢被认为是心理折磨，我在那里逗留了接近6个月。康明海强调，由心理上来讲，这种拘留的待遇是我经历过最疲累、最痛苦的事。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对于康明海所讲的在中国监狱被单独监禁了接近6个月， 受到心理折磨，中方有乜嘢回应？林健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的司法机关严格地依法办案，大话和抹黑改变不到你所提到的这个个人违法犯罪的事实，我们奉劝有关方面尊重事实，反省错误。根据公开资料，康明海被囚禁在一个不够10平方米的监仓里面，每日被8小时审讯，他所在的监仓里面的灯每日24小时都开着，并且被迫开着灯睡觉。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馈，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由160下降到120。
我那个胆固醇啊，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了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这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吃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它都是补充品，它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都喺度寻找一款天然嘅健康解决方案，就唔好错过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啦。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